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未来的两周我在台湾服事，感谢主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我们还能够继续每天分享神的话语，为这个我们献上感恩，同时也求神祝福在台湾接待的圣徒，让我们在服事的过程中慢慢地享受圣徒的爱心和供应。这个礼拜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这是在耶稣地上执事的中期，这十二个门徒跟着他医病传道赶鬼已经有一段时间，现在时候到了，耶稣呢就差遣他们自己出去，就好像学生快要毕业前，在毕业之前的毕业考，他们必须自己独自的出去面对所需要发生的各样事情。但在这过程当中，耶稣先给他们能力权柄，权柄是能力的根源，能力是权柄的表现，只有能力没有权柄，这个能力是不法的，只有权柄而没有能力，这权柄是没有办法被显明的。耶稣差他们出去，赐给他们权柄，赐给他们能力，让他们能够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马太福音只记载耶稣差遣他们出去，在马可福音六章七节对应的经节那边特别讲到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换句话说，当门徒受差遣出去的时候，绝对不是单独行动，而是多有同伴，一起学习服事，一起学习配搭。当有同伴，应该怎么样配对呢？对应的经节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节，就把这十二个门徒配成六对。第一对是西门和安德烈，这一对是兄弟党。西门是凡事走得很快，喜欢做头，而安德烈是特别能够引荐别人，能够在背后帮助的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称职的一对。第二对是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也是一对兄弟党。我们知道这一对兄弟他们有另外的名字叫做雷子，因此两个都是脾气不好的。我们可以想见在他们服事过程当中彼此之间的学习与磨合。第三对呢是一对好朋友，腓力和巴多罗买。巴多罗买就是拿但业，拿但业来跟从耶稣是经过腓力的引荐，而这两个都是真犹太人，真以色列人，真心为着神的国的。第四对多马和税吏马太。多马是个多疑的，当耶稣复活第一次向门徒显现，他不在场。当别人告诉他的时候，他还说，除非我的手探入他手上的钉痕，要不然我不信。他是一个眼见为凭的人。而马太呢，是个税吏，因此很有钱，一个多疑，一个多金。第五对亚勒非的儿子雅各和达太。这两个门徒圣经的记载不多，应该这两位都是相当安静的，把两个安静的人放在一个队伍里面，他们出去传福音医病赶鬼的执事，一定是充满了各样的挑战。而最后一对呢，奋锐党的西门和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这两个都是热衷政治的，一心一意要为着以色列的国的复国。可以想见在他们服事的过程当中，很容易把人的爱国心激动起来，就有点像今天各样政治活动一样。我们再回到路加九章第二节，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他们出去的目的很简单，是宣传神国的道。约翰福音的施洗约翰的指示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而耶稣差遣他的十二个门徒出去，就是宣传神的国已经来了。而在宣传的过程当中，他们同时医治各样的病人，医治病人是能力的表现，而宣传神国的道是他们的权柄。 其实在今天也还是一样，什么时候你为着神的国出去宣扬的时候，当你没有其他的凭借来面对各样的问题的时候，神就在给你宣传神国道的权柄之下赐给你能力。如果各样的神迹奇事的能力不连于神的国，不是出于神国的道，这样的神迹奇事其实是不法的。第三节，这是耶稣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褂子是礼衣的意思。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耶稣差他的门徒是到以色列家施米的羊那里去，就像耶稣自己说的，牛踹骨的时候不能拢住他的口，因此他差他的门徒出去宣扬神国的道，而福音就要成为他们的养生。因此他差他们往以色列迷失的羊家里面去，嘱咐他们不需要带拐杖，不需要带口袋，不需要带食物，不需要带银子，甚至连衣服都不需要多带，到哪一家就进去住在那一家，并且呢，要从那一家蒙他们的祝福，再从那里起行。第五节，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下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以色列本来就是神的选民，而当这些门徒被差遣往以色列家去的时候，他们有权柄可以住在任何一个人的家里，接受他们的供应，让神国的道能够继续向前开展。如果那一家不接待你，走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剁去，这要见证他们的不是。要记得这个原则是在耶稣传道中期的时候，当门徒接受过适合的训练，耶稣就差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让他们自己往以色列家去，因此他们要受以色列百姓的接待，而不接待他们的就要见证他们的不是。耶稣这个中期传道的原则，其实在他地上执事的末期就被废止了，这很清楚地记载在路加福音22章35节那个地方。耶稣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22章这边的问话就是在路加9章这里的差遣，他们说没有。36节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为什么呢？这已经在耶稣地上执事的末期，以色列家已经不信，并且要把耶稣出卖，让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这时候以色列家的罪已经定了，因此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要带着钱囊，有口袋也要带着，并且呢要卖衣服买刀。而传道人出去工作的原则，在耶稣死而复活，教会建立，而福音开始向外邦人传开的时候，这受差派的出去传福音的原则又改变了。这在约翰三书，约翰写信告诉教会里面的弟兄说，第五节，凡向你们做客旅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第七节，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当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所以今天传福音的原则是受教会的差派出去，而出去的时候，在我们的工厂那边也要找到当地的教会或当地的圣徒，受当地的圣徒接待，也就是让当地的圣徒有机会跟我们一同为真理做工。而在我们尽这样执事传扬福音的时候，对于还没有信的外邦人，我们是一无所取。 神的子民能够奉献有份于神国的工作，这是他们的权利。而外邦人还不相信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权利能够在神的事工上有份，因此对于外邦人是一无所取。一旦外邦人得救了，相信了，成为神国的子民，他们才能够有份于神国的事工。这是教会必须非常清楚的一个真理，这个也能够维持教会的纯洁。教会在这世上是为着神国的扩展，如果我们不能够保守自己的纯洁，将来就很难成为神的见证。第六节，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很显然，耶稣他的门徒训练非常的成功，这六组人被差出去，结果呢，他们就走遍了各乡宣扬福音，到处治病，也甚至于就把耶稣的名声传开了。耶稣差派他的工人到今天仍然继续，在福音书里耶稣亲自差派他的十二个门徒，今天主在他的教会中继续差派神国的工人。每一个属于主的教会都应该在这差派的事工上有份，为着拓展神的国度。而每一个教会对于外地差派来的工人都应该尽上供应的服侍，以至于能够在神国的福音上，在真理的传播上有份。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我个人很有福，能够在几个不同的教会当中服侍过神，也亲身经历了神国的丰富，神家中每一个人的爱心。其实这就是神国非常美好的见证。我们同来祷告。主啊，为着你赐给我们的教会和教会里面的圣徒，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敬拜。每当我们奉你的名出去的时候，接受圣徒的接待，享受神国丰富的实际，我们不得不向你献上感恩，是因为你的死、你的救赎买回了这么多爱你的圣徒，愿意为神国的拓展摆上他们一份。主啊，求你继续纪念每一个摆上的圣徒，每一个与你国度配合的教会，让你的恩典更洋溢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都能够一同见证神国的美好。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服事，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